弟兄姐妹平安，灾情啊已经延续了大半年，还不见止息的影子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死去，人类已经麻木，人死的多了，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数字，真的感到实在是无奈。不仅你无奈，我无奈，整个人类都是无奈的。科学无奈，医学无奈，哲学无奈，神学也无奈。我们禁不住就会发出对神的诘问：“神呐，你在哪里？你坐着为王吗？你知道这一切吗？你的作为在哪里？”神的回答就是诗篇27篇说：“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”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37篇说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还有大家都熟悉的以赛亚书40章28节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疲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那么，我要跟大家讲四点，这四点都是我们人最容易遇到的情况。也是目前我们相关的一种处境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在人没有指望的时候，要专心等候神的作为。新约的例子呢，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拉撒路是死了4天以后，耶稣才赶到坟墓前，让他从死里复活的。门徒听到拉撒路死的消息以后，是处于绝望当中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耶稣也没辙了，如果你早点回去，拉撒路还有救。姐姐马大也绝望了，因为耶稣赶回去的时候已经死了4天了。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走出坟墓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呢？就是说，在人毫无指望的时候，仍有指望，靠着耶稣。对门徒来说，当时不理解；对马大来说，当时也不理解。但是，当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当这个故事完成了以后，当这件事记在圣经里以后，我们应当理解，我们应当学会这个功课，就是让我们知道，神的作为还没有成就的时候。我们要等候神的作为，不要叹息，不要绝望。就像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了拉撒路死了，不要着急，接着往下读；你读到死了4天了，也不要着急，接着往下读。最后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作为。那么，在今天的瘟疫蔓延的情况下，今天看见这个情况，不要着急，等着神的作为；明天看见更糟糕的情况，死了4天的情况。也不要着急，等着看神的作为。所以在今天，很多人无奈、困惑、迷茫、恐惧、担忧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等候神的作为。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，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从神应许他，给他一个儿子，应许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。到真的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中间隔了10几年，特别是最后一年，他已经100岁了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不可能再怀孕了，已经绝望了。但是亚伯拉罕在毫无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这个话哈，他为什么被立为多国之父？包括我们。基督徒今天在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对神不要失去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的义。信神，这个信就是义的凭据。在今天，在天灾人祸面前，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。你如果因着你对神的信心仍然有指望，仍然不放弃， 仍然等候你的神的作为，你就被称为义。亚伯拉罕是被立为多国之父，那我们不可能成为多国之父，起码成为多福之人。从拉撒路复活这件事，从亚伯拉罕生子这件事，我们都看到了等候神呢，不仅仅是一种美德，而且是一种力量的源泉，一种祝福的源泉。神从来不误事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神做事有他的时间。那么作为人来说呢，就只需等候，只需信心，因为人是短暂的，但是神是永恒，而且人是平面的，但神是立体的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绝望的理由。圣经很奇妙，圣经用亚伯拉罕的事情，用拉撒路的事情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平时想不到的真理，就是在绝望的时候，在绝境的时候，在人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在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恰恰是神施展大作为的时候。我也告诉大家，指望神、信靠神是最大的美德嘛，是称义的凭据，所以神特别看重这一点。那在什么情况下人才能养成这一点呢？人才能培养这一点呢？就是当人无能的时候、无奈的时候、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人才仰望神，人才等候神。所以神为了爱人，为了坚立人，就常常给他无奈无望的时候，给他这样的环境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给了人类这么一种无奈的光景，那么在这个无奈的光景，在一片哀叹之声、一片迷茫之中，基督徒应该挺胸昂首，凭着信心迎候神的作为。不仅是等候，而且是迎候，满怀信心、满怀盼望的去迎候神的作为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，在没有指望的时候要等候神的作为。第二点，在被咒诅的时候要等候神的作为。这个圣经上的例子就是生来瞎眼的人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的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那么今天瘟疫横行，天灾人祸，我们常常说，这是谁的罪呢？有的人干脆说，全人类的罪，不仅是东方人的罪，也是西方人的罪，对吧？不仅是当官的罪，也是百姓的罪，啊，不仅是这个犯罪，也是那个犯罪，各个方面的罪，招致了神的审判，神的惩罚，罪有应得。那这个时候有人问耶稣，是谁的罪？耶稣也会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那人犯了罪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你阿门不阿门？你敢阿门吗？基督徒常常说，哦，世界充满了罪恶，公义的审判来临了，而且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。耶稣不是这种心情。耶稣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的心肠是怜悯，神的本性是善是爱，要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神的什么作为？我们知道耶稣让这个瞎眼看见了，让这个瞎眼看见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不是追究他过去的罪，而是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，不是追究他，而是显明神，不是跟人一般见识，而是显出神的荣耀、伟大、崇高、超越。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讲清楚，人犯了罪，该不该惩罚，该不该咒诅？你们说，当然该。在神那里，没有一样罪是可以逃过他的眼睛，没有一样罪是不必负责任，没有一样罪是没有后果的，是不是？罪产生不产生咒诅？肯定的回答，产生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耶稣对毕士大水池边38年的病人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如果再犯罪，还会咒诅的。而且这句话隐含着一个意思，你之所以病了38年，是因为罪，犯罪被咒诅是合乎神的公义的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在哪儿呢？问题在耶稣来了以后，耶稣来了以后，他画风改了，他行为变了。他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明明白白，恩典取代了律法，怜悯胜过了审判。一个人信耶稣，来到耶稣面前，咒诅就被破除。加拉太书3:13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是挂在十字架上，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。你看，不是说犯了罪不受咒诅，而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了咒诅，所以我们就不受咒诅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福音的真理，真正的信仰，认罪悔罪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请注意，落脚点不是人的罪，是神的恩。落脚点不是人的作为，是神的作为。不是人做了什么，是神做了什么。人做了什么很重要，不是不重要，人做了什么要承担后果。但是耶稣来了之后，用他自己的生命，用他自己的担当，用他自己的舍己，用他自己的爱，用他的作为取代人的作为。我们得救不是凭着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凭着神做了什么，神怎么对待我们。所以瘟疫、饥荒、刀剑都是罪的惩罚，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讲到这些东西，这是不可逃避的。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传扬耶稣的人，就不在咒诅之内，而是在神的作为保护之下。这是明摆着的最简单的福音的真理。如果偏离了这一点，你越信越恐怖。我在前面的几篇道里边我都讲过，末日审判、大洪水都是因为人的罪，包括僭越的罪、骄傲的罪、各方面的罪，这个是事实，谁也没法否认。我们今天的处境跟我们的行为是息息相关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要知道一点，此时此刻我们要仰望神的作为，而神的作为在哪里？在耶稣这里。很明显，瞎子、瘫子、麻风病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按照律法来说是罪有应得，但是耶稣却让我们仰望神的作为。今天天灾人祸是不是罪有应得？这个问题显而易见。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跟不信的人、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仰望神的作为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悔自己的罪，但是我们仰望的是神的作为。你以为你认罪悔罪，你这个认罪悔罪的行为就使你圣洁了，就是你的圣洁赢得救赎吗？ No， 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使你得救赎。我刚才讲了，不是你自己做什么，也不是你自己不做什么，重要的是神做什么。这就是仰望神的作为，等候神的作为的意思。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活在黑暗中，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，他是活在咒诅中。罪有应得是罪的惩罚，耶稣让他的眼睛睁开是凭着什么呢？是因着他的信心、等候、盼望，当他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呐，帮助我，这个时候他是在等候耶稣的作为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哈，在被咒诅的时候要等候神的作为。第三我要讲的就是在仇敌嚣张的时候要等候神的作为。有时候那个环境恶劣到一个地步，好像神不作为，好像全是敌人作为，全是魔鬼作为。出埃及记，摩西跟法老王斗法，斗了10次， 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十次就结束了，他们只知道已经九次了还不结束，这个敌人怎么这么顽强，这么嚣张，这么顽梗不化。我们在人间是不是常常见到这种情况？为什么恶人得势？为什么邪恶嚣张？为什么善人好人受欺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？神哪，你在哪里？你的作为在哪里？现在瘟疫也是这样，病毒就是仇敌，仇敌为什么这么顽强？仇敌的顽强表明了神的无所作为吗？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仇敌再猖狂再嚣张，他也胜不过神。不要看眼前一时一事，最终得胜才是得胜。圣经讲出埃及讲了十个灾，就是要告诉我们后人要等候神的作为。我在想哈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困惑不解，你摩西不是说带着神的能力吗？为什么神跟法老王斗总是打个平手呢？因为第十个大灾还没有降临之前，前九个灾都是不分胜负。当最后以色列人平安地渡过红海，而把埃及的追兵全部淹死在红海里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后来人，通关了整个事件的人，我们才知道等候耶和华是何等的重要。你的等候本身就是耶和华的作为的一部分，不是某一个法术的作为，不是某一个神迹的作为，而是耶和华在中间掌权，没有人能跳出他的手心。今天在我们跟病毒作战，跟人类的邪恶作战还不见分晓的时候，我们当如何行？等候神的作为。所以有时候我就想，因为我也是个小信的人哈，看到烦心事就烦心，看到烦恼的事就烦恼，处在无奈中就跟着一起无奈。凡夫俗子思维离不开环境，想法不可能超越众人，所以我们人类一起在叹息的时候，有点像前九灾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情一样，一次一次的纷争，一次一次的成功，接下来却是一次一次的失败，一次一次的无望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九次，但是也差不多从一月份到九月份也九个月了，而且还不知道明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圣经，今天我讲的全是圣经的故事哈，圣经告诉我们一点，要等候神的作为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等候神的作为。第四点我要讲的，就是在厄运当头的时候，要等候神的作为。我要讲的是约瑟。那么约瑟这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，基督徒都很熟悉啊。他后来是成为埃及的宰相，而且救了以色列全家的性命。有人说他是预表耶稣的，因为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是圣经里边作为人来说，圣经里边唯一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。不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却是个罪人，对吧？不像大卫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个罪人。但是约瑟这个人呢，一辈子受了很多的冤枉，厄运连连呢。小时候他把他做的梦告诉兄弟们，兄弟们就把他卖到埃及为奴，亲兄弟们亲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。第二件事，到了埃及之后，在护卫长家里却被护卫长的妻子诬陷，投到监牢里去。第三件事，他在监牢里一切都顺利，也深得狱长的喜爱，但是却不能出监。第四件事，他在监牢里为九正解梦，九正被释放出狱，却把他的恩忘掉，没有在法老王面前提及他，都是倒霉的事儿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请注意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圣经却说神与他同在，不是神离开他。我们常常说人倒霉是神离开你了，约瑟不是这样，约瑟倒霉的时候，圣经明明说神与他同在。我的神哪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我刚才讲的这四件事， 每一件事都是神与他同在。你说神给他梦，梦见他是太阳，这是不是神与他同在？神不与他同在，他怎么能梦见这么真实的异象呢？到了护卫长家里，圣经说的非常清楚，做管家，他在神面前，在护卫长面前都蒙恩，是神与他同在啊，但是却让他遭了冤枉。也就是说，他被护卫长的妻子诬陷，被投到监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。还有他在监狱里边凡事顺利，圣经也是说神与他同在，神与他同在却让你在监狱里。我们常常说神要与我同在，必让我在天堂里，必让我在皇宫里。圣经上说神与他同在，是的，叫他凡事顺利，干嘛呢？在监狱里，在监狱里凡事顺利。最后他为久正解梦，是不是神同在？神不同在他怎么解梦啊？解了梦之后却让他尝尝忘恩负义的滋味。这四件事，这四件倒霉的事都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发生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请大家注意，在这种时候他是怎么做的，他是怎么想的，他是怎么行的。这种时候呢，他静静等候神的作为，他静静等候神的作为，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。当他厄运连连，神就在眼前，却让他厄运连连的时候，他依然专心等候神的作为，没有抱怨。约瑟没有一次抱怨，没有一次向神抱怨，没有一次向人抱怨，也没有气馁，也没有无奈，没有负面心情。好像约瑟这个人受了那么多的冤枉、委屈、痛苦、磨难，好像他给我们的脸总是笑眯眯的。我读约瑟的时候就这种感觉，是从容的，是淡定的，是不在乎的。这是第二点哈，他静静等候神的作为。那么第三点，神的确有大作为，这个大作为被约瑟等来了。不是说他做了宰相，不是说他把以色列民族拯救出来免得绝了根，不是这个。神的大作为是约瑟的厄运也是神安排在里面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些厄运，他不可能当宰相，他不可能救以色列全民族，缺一件都不行。第一，如果他没有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他跟埃及毫无关系。第二，卖去了以后，在那个护卫长家里做管家的时候，如果不被他的妻子诬陷，拖到监牢里去，他怎么能遇见久正啊？他怎么会展现他解梦的神迹啊？如果他在监狱里得了自由，被放出来，不等到那个法老王梦见那个七年大灾，七年丰年，如果不是这个时候他被放出来，他放出来早放出来晚都对不上号。你看这几个厄运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一个都不可少，一步一步，就像神下棋啊，好像用你这个棋子在你人生中走了几步臭棋，你认为是臭棋，所有观棋的人都认为是臭棋，但是神说你别着急，妙棋在后面呢。如果没有这几步臭棋的话，妙棋怎么显出妙来呢？拉撒路如果没有死了四天，怎么能显出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呢？我以前也讲过这件事啊。如果是拉撒路病重病危的时候，耶稣赶去立刻把他治好了，那人们就会说耶稣的医术真高明，高明的医生。好，现在让你死了四天，死透了，我让他活过来，你还说我是医生吗？我是神，显出神的作为了。亚伯拉罕，如果你让他二三十岁的时候生孩子，那能显出神的作为来吗？神让他一百岁才生，撒拉九十岁才生，这不是神的作为吗？所以说，在所有神沉默不语的时候，在人看来是臭棋的时候，却孕育着神的大作为。就是在表面上看起来神不作为的时候，背后隐藏着神的大作为。那么今天也是这样，在病毒面前，在瘟疫面前， 在这个世界上的动乱、混乱、天灾人祸一片乱象面前，神看起来好像没有作为。这说明什么？按照刚才我讲的圣经上这些事情啊，这就是说明神的大作为在后面。有人常常担心，常常问，这个世界还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？我今天跟大家讲，指着圣经跟大家讲，神不是要让世界恢复到原来的状态，是要比原来更好，因为神要显出更大的作为来。约瑟在最后说了那句著名的话，他对他的兄弟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这句话非常有名，是因为他说出来了一个普遍的真理，就神的意思总是好的，他的作为是好的，不作为也是好的，在人看来是负面的作为也是好的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也可以说在神没有不好的事。让亚当夏娃出伊甸园，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让他们永远活着，这说起来是一件坏事，是好事啊。如果人犯了罪却永远活着，那后果是地狱啊。你们去看方清平的单口相声，罪人永远活着不如死了好啊。所以神的每一个作为都是好的，包括末日审判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他如果末日不审判，整个宇宙都被人类污染了，都被人类糟蹋了。所以两句话作为总结，就是不管处境如何糟糕，不管人多么无奈，有两句话我们基督徒要记住。第一句话，神的作为终将显明。记住这句话，神的作为终将显明。第二句话，神的意思总是好的。神的意思总是好的。有了这两句话，我们就安然等候，凭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积极的等候，喜乐的等候，平安的等候。这个等候不仅仅是等候啊，有人说等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坐在那儿不动啊，天天是搬个板凳看戏啊，像吃瓜群众一样在旁边观察呀，观察神的作为。 No， 像刚才我说的，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积极的等候，一定是一个祷告的等候，一定是一个感恩的等候，一定是一个赞美的等候，一定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等候，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等候，是不是？一定是一个活出神儿女蓬勃的生命力的那种等候，是给世人做见证的那种等候。世人沮丧，我们不沮丧；世人无奈，我们有希望，是不是？是这种等候。就像挪亚造了100年的方舟，那是等候吗？那是在工作，那是在侍奉，那是在建造，对不对？那是在传福音。所以不是消极的等候，是积极的等候。积极的等候就是与神同行。最后我再把圣经的经文，宝贵的经文与大家一同分享。你们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就是神的心意。神谆谆告诫他的儿女，就好像母亲告诉孩子一样，你们等我，等我，我不离你左右，我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不管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你都不要惧怕，你都不要失望，因为在我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爱你直到永远，永不离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知道你遍满宇宙，超乎一切之上，更是超乎灾难之上。我们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担心，一切的恐惧都是不必要的，因为你坐着为王，你的作为必将显明，你的意思总是好的。 在这瘟疫横行、天灾人祸的时代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信心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坚固我们。当我们毫无指望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你的作为；当我们在被罪所咒诅、所捆绑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你的作为；当仇敌嚣张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等候你的作为；甚至当厄运当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等候你的作为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你的荣耀遍满穹苍。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把这个天下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